Hello everyone, and welcome to Fat Cat Walking's podcast in Taipei's old zone, Dadaoten. We're pleased to share all the stories from the past and present with you, about history, people, buildings, art, music, local citizens' daily life, and so on. We hope that at the end of the tour, everyone will enjoy the rich stories and culture of the old zone and Taipei. So, let's kick it off.
欢迎来到肥猫儿走游大稻埕。前阵子呢，过年前生病，过年后呢也生病啊，生病了两次哦，让肥猫儿呢，感触也很深。或许就是工作的压力，还有就是人的压力，导致就是身体上的这个出现的一些小警讯这样子哦。那再加上在办公室嘛，都比较密闭式的空间，蛮妙的。就是明明就是要开冷气空来调整一下那个室内的空气，偏偏有的人呢就是很冷，然后就把它关掉。我真的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那也就是前阵子就是流感很严重哦，包括现在哦，所以说大家还是一样哦，虽然就是疫情又比较缓和一点，不过还是要记得戴口罩，尤其是在公共场所，这个是医生特别跟我说的，就是建议这样子哦。那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的就是照顾自己的健康哦，工作之余还是要休息哦，不要一直埋没在这个工作里面哦。知道台湾人都是比较good light点的这样子，但是我们还是要懂得就是该要休息就要休息，该要努力就要努力哦，调整一下生活，这也是肥猫儿的这么多年来哦练习的这个生活法则哦。所以也因为两次的生病之后呢，我就开始这样子可以说就是重新的省思自己哦，重新的思考，调整一下步伐。但不变的是，虽然播客暂停，但是不会只是暂停，但不会停止，这是肥猫儿对这个播客的一个这个继续的一个精神。那今天想要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最近肥猫儿蛮有感触的哦。我觉得这个感触有种就是理性又带一种感性哦。3月8号妇女节的时候，肥猫儿其实身体状况不是很好，不过呢我真的是抱病去参加一个就是我觉得不容易参加的一个讲座。那当然他比较特别的就是邀请的来宾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吴怡农，有人说他是农农哥这样子哦。那我对吴怡农会很欣赏的原因是说，我觉得他算是就是我觉得年轻世代的政治人物里面让我觉得比较清晰。而且我为什么会想要去参加他的讲座，最主要是我想要知道他的，我想要听听他的口条，因为我知道他的口条真的很好。我觉得这不是不关颜色，是你可以自己去参加你自己欣赏的不管是什么样的政治人物或者是什么样的讲师教授都可以哦，就是希望就听听一些不一样的领域的专业人士们的这个分享哦，然后给自己带来很大的这个触动或启发这样子。那我好不容易报名了，那真的有这个机会去，我再怎么样报病都得去参加，因为这是肥猫儿第一次去参加的就是关于这样关于就是来宾是吴怡农的讲座。那我觉得我为什么会去参加，刚才就讲到口条之外，我想要听听他的一些观点。在他分享的过程之中，他讲到使命这两个字在当下确实是触动我。讲的使命这两个字触动我之外，我也想到我们在地的很有名的这个文史工作者专有名老师哦。那他两年多前就不在了，那也刚好最近 就是很热情的店家帮我要到一本得来不易的这个专有名老师之前在带走读的大道城逍遥游的英文版。哦，我真的是透过讲座然后让我有很大的触动，然后我就刚好又收到这个本子。哦，那又刚好呢前几天我刚好在更新这个网站的时候，我的这个粉丝页又看到了，就是大稻埕码头跟忠孝码头，就是左岸跟右岸，居然三到五月份都有船班。我不知道这个到底是巧合还是如何。在大稻埕住了将近三十几年哦，那也是两年多前从大稻埕这个右岸搬来左岸，但我觉得很巧的是我还是离母河台北市的母河很近，所以呢我都会告诉我自己，原来我已经看右岸的角度太多了，现在要用新的角度从左岸开始来看右岸。确实也因为去年开始我移到新的地方的时候，我开始用新的视野来看这条河流，来看左岸的一切。我不知道这个是巧合还是怎么样哦。妈妈跟我讲说有一好没两好啊，虽然我从天龙国掉下来哦，但是我还是依然跟河流作伴啊。我觉得这个是让我觉得始料未及哦，但也觉得很庆幸，至少我没有离开河流这个好朋友。毕竟从小到大我真的是跟河流是有一个很特殊的感情，不是只有我，只要住在大稻埕，尤其是离河岸很近的，譬如说贵德街这一带，它是早期的时候叫港町，它是离淡水河最近的，所以我知道说离淡水很近的话，是对这个淡水河有很奇特的情感。包括刚才我讲到文史工作者庄永明老师，他也是住在这个贵德街，住在这个港町哦。那我真的觉得我可以理解那一种情怀啊。那到了左岸之后呢，又很巧的是因为左岸有很多的在1950年代以后关于这个唱片工业的一些故事哦，包括写这个台语很有名的这个作词的叶俊麟老师哦，淡水暮色的，他就住在我现在住的这一条街的156号，156号。那我也觉得太巧，甚至呢我在左岸的观景台都还可以看到就是一个一个的看板介绍板在介绍这个左岸的三重埔到底有什么故事哦，原来它也是跟唱片是有关系的。那我还没有搬过来之前，这附近有一座空军渔村，那时候没有任何的团队进驻，又这么巧哎，我搬过来之后在去年的十月刚好有新的团队进来，团队进来之后将老屋就是里面眷村的屋子再活化，也就是跟大稻埕一样，大稻埕很多的这个老屋再把它活络变成不一样的空间，这是同样的道理。那从有很多的事就是很多的迹象，我就会发现也太巧，甚至我常常都会笑说住在大稻埕这么多年了，在大稻埕码头都没有 U-Bike， 为什么我刚好移到左岸的时候刚好 U-Bike 来大家也觉得很奇怪你对你会很方便，有 U-Bike 对你很方便啦。当然啦，因为我现在住的地方楼下正好就是有 U-Bike 的站，我刚好可以骑这个 U-Bike 过了走这个左岸的河堤之后再过台北大桥再下来走到再骑到大稻埕码头，刚好一个摸字形左岸的 U-Bike 到右岸的 U-Bike 就这么巧。如果说没有右岸的这个大稻埕码头 U-Bike， 我就可能还在走出水门，然后停在这个陈天来故居的这个后面这样子我觉得就是种种的迹象里面就是一直都觉得怎么这么巧，怎么这么巧。 那直到我去听的那个讲座《使命》的时候，我就觉得，那我觉得我就是可能就是哎，觉得哎，推广这个大稻埕，让更多的朋友来了解大稻埕。如果可以，除了大稻埕之外，也可以来左岸去了解一下，就是关于左岸的故事，左岸的河流，然后左岸的这个炮台哦，还有这个左岸的香水制造厂等等的这样子哦。哦，后来我就觉得说，哦，除了使命之外，我想这个是一个任务。尤其是当我在大稻埕看到很多就是在地人默默的付出的时候，是无报酬付出的时候，真的肥猫儿真的不算什么。我必须讲，或许这就是大稻埕人的个性，也或许就是因为我从小在这个环境长大，我看到了这样的一些一些就是这一幕一幕的就是画面，然后呢，再加上本身肥猫儿又从事这个旅游业，就很多很多的事情这样子结合下来之后，我慢慢就厘清出来，就说哦，我想，既然老天爷就是给我这种天然资就是给我很好的资源，就是让我生活在古迹里，生活在有故事的城区里，也很巧的是又让我在到左岸，让我又接触到有故事的这个顶兽哦，还有有故事的公园、有故事的区域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可在走文化这一块路还有就对这一块土地的付出是必须要持续下去，不管我做得好不好我真的发现说结合大家的力量是可以让更多人知道在地台湾这一块土地的故事，无论是在哪一个地方，不一定是台北市，也不一定是大稻埕，任何地方。那我也知道有很多就是民间人士常常就是默默的在付出，做同样的事情，相同的工作这样子哦。这也就是我觉得这是台湾人很良善的地方，很良善的一面哦。那今天呢，刚好呢又到城区去玩耍，去欣赏这个定木剧，然后当然我到迪化街之北街，一定都会去跟14号记忆水门的阿红跟他打招呼。我看他就真的为了推广在地的很多的这个文化啊，各方面的投入很大心血，然后还有结合在地的艺术家，然后甚至前一阵子他在做料理的时候，都是用在地的店家贩售的这个材料来做组合，来做他的这个料理的这个食材哦，那就是要以诉求是以在地为主的。那我就觉得说他比我还更辛苦，我觉得我称不上辛苦，因为优秀的人真的很多，那只是我想要借由 Podcast 来记录很多的我在城区看到的每一景、每一物、每一个人，我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音频可以做记录，有时候当我忘记的时候，我可以透过音频再重新聆听知道说自己漏掉什么，或自己在哪一个部分可以再继续加强，或者是说我刚好在重新听的时候有新的 idea 的时候，我可以跟我们在地的城区的朋友们、邻居们可以做一些讨论沟通，或者是说分享这样子。那从有很多的这个迹象来看，我就慢慢可以厘清自己说在这个即使我工作很忙好了，但是礼拜六礼拜天我还是会要维持就是来投入这个就是城区，虽然就有时候我们并不会去城区，可是我必须就是希望可以更就是找寻有关于就是台北市有关于大稻埕的这个资料，如同说我前阵子就是在带这个外国人士国外朋友来大稻埕走读嘛，那为了找这些资料，我才发现说我们的英文版的资料还真的是蛮缺乏的，所以自己还要去找不同的书籍， 然后去找文章哦，然后甚至还要看外国人写的他对台湾的看法，还有外国人做的音频啊等等的。这一点其实让我还心里很不高兴，觉得说哎，怎么观光资源这么少这样子哦？那光是找资料这件事情就很久了，那何况你还要再用英文去解释，那英文的思考逻辑又跟中文又不一样，所以呢我又觉得说不想流于形式来跟他们讲历史。就如同我还记得有两位意大利的帅哥就问我说中文是主要的语言吗？那我就跟他说中文是官方语言，其实在台湾有很多方言，那像我就跟他举例说啊，像我跟我妈妈讲就是讲台语啊，然后呢我爸爸有时候跟我们讲是台语 啊但是跟他妈妈有讲我爸爸跟我讲是国语啊，但是跟他妈妈讲是台语就是说中文不是最主要的，他只是主要的是说好，这是官方语言，这是大家的沟通的这个语言之一，但是你可能就是在家里家庭来自都不一样的地方，讲的语言就不一样，就是方言这样子。那在地的语言就当然不是只有台语啊、客家语啊、原住民语啊，这样很多，所以我就还跟他这样解释，这样，因为毕竟外国人他对我们在地的很多的文化，他想要了解，所以他会提出不同的问题，譬如说他也问我这次的选举的看法，巴拉巴拉的。那当然啦、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之中，就是要很有信心的回答。当然我会都说是我个人的观点，但我至少是很有信心的去回应来自国外的朋友。那从这很多的事情我就会发现我的信心度越来越好。为什么？因为台湾不是没有故事，它是有故事。今天我们都一直在读别人家的故事，他国的历史，他国的故事，可是我们什么时候又读自家的故事呢？然后当国外朋友来问我们，你们这个有什么故事？你们文化是什么？巴巴的，你总不能跟他讲我们的那个珍珠奶茶很有名，我们的炸鸡排很好吃。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从我去了解整个这个慢慢了解台湾历史，也包括大稻埕的这个发展史的时候，我慢慢觉得这个是很有信心。我就觉得我懂得去告诉国外朋友们，台湾其实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地方，一个海岛。它的历史虽然错综复杂，但是这个文化是很丰富的，是有包容性的。就会比较有内容跟国外人士分享。那其实你说带走读真的赚钱，当然不是嘛。就我刚才回答，这只是一个使命，一个任务。我们想要让更多的来自四面八方的朋友们，海外的朋友们，可以了解台湾这一块土地的独特性这样子哦。那就后来就整个最近就对很多的这个事情就特别有感触，然后我还跟我的就跟朋友分享，就说怎么这么巧这样，怎么那么巧那样子的时候，他就说他就说那这就是你的任务了。那于是呢，我后来真的觉得说那我就要珍惜这一些得来不易的资源哦。那也觉得就是说自己是在疫情期间才慢慢认识自己居住的居住地方的周围啊，那也重新的去认识所有的就是关于这个周围的环境的故事，包括河流。但我最开心的是在这个疫情的期间呢，我认识了在地的很多的就是邻居啊，然后还有就是来自四面八方的朋友们啊，包括今天我去看去欣赏这个定木剧的时候，就遇到那个 大学教授啊，这样子哦，就觉得好久不见了。然后也遇到那个这个乐师啊，琵琶老师啊，然后还有遇到那个我们大澳城在地的高安老师、哦、洪老师哦，然后还有另外一位就是我们在地的插画家哦，巧园等等哦，总觉得就是看到的时候都彼此很开心，然后就是会关切哦。然后那一种温度我真的很难以形容。当然我们还有我还有邻居还没有去 say hello， 因为真的太忙，而且今天的这个行程其实是很紧的、哦、那也如同我刚才说的，就是诶我只要走去这个梨花街的北街，我就会去看到那个14号的记忆水门阿红、哦、我就看到他这么热忱的在投入这个在地的这个记忆馆的这个建构整理啊，然后希望更多的人哦，能来他的记忆馆去参观，然后了解这个北街的很多的很有趣的事物的时候，哦，看他这样子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也是一样带有这个使命在哦，带有他的任务。然后呢，他又找了这个馆长来一起来发楼哦，馆长也是大澳城的，我今天才跟他聊，他就说他想要就是串联。哦、把这个北街串联起来，让这个空间可以更加的 活化，让更多人 来知道这个其实梨花街的北街是很丰富的这个故事，然后也有很漂亮街屋这样子、哦、所以讲来讲去、哦、就觉得自己有很多的不足，那我唯一能协助的就是看 在地的店家或在地人，就像阿红这样子 哦，我们就是可以互相的协助帮忙，有需要的时候就是情谊相挺哦。像有店家他如果需要我要走读的话，我都是情谊相挺的，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份彼此之间的这个情感。我常常都会说大澳城给我一个感觉就是有温度的一个地方，确实哦。这我不知道在其他区域怎么样，但是我知道现在要享受人跟人之间的温度，实在是一件蛮困难的事情，所以我就很珍惜这样的一个温度，一个情感在，不会因为说我现在就是很忙了，然后就有点就是完全忽视，或者是就是断掉这个联系，没有，我觉得是还是要继续维持下去，而且要越做越好，然后呢继续向前走，然后呢要有虽然不是很大的进步，但是一定要微小的进步。那最后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在这个空军，就是空军一村，就是在这个左岸的空军一村里面哦，其实有一次在他还没有新的团队进来的时候呢，无意中我在里面的一间房子的窗户里看到这个莲雅堂这个题的这个诗题的这个词，然后他的词叫做《稻江志春词骑士莲雅堂》，他就把这个他的词贴在这个窗户上。我跟大家就分享《稻江志春词骑士莲雅堂》哦，大桥千尺整江流，画舫笙歌古渡头，隔岸树新花似雪，香风吹上水边楼。我觉得莲雅堂真的是我冷那时候我在看那个窗户的时候，其实它还有什么起舞啊起二，就是有第一首词第二首词第三首词第四首词，那我那时候就拍了这个第四首，还有一首是第五首，就是第五首是二重谱接三重谱，万顷花田万湖珠，谷雨清明都过了，采花成寺采茶无哦，这个我就觉得大家去想象那个画面，反而是他刚才讲的这个跟大桥千尺整江流，这个我就
大概就可以知道，就讲这个大桥，那个台北大桥这样子哦。不过呢，目前呢，肥猫儿也慢慢有在就是学习接触了解左岸的很多的相关故事哦，包括说就是我刚才提到空军一村里面的，其实它是有日本时代的这个炮台，因为当时的台北市是很重要的经济重镇，所以要防，就是说防那个战争炮轰到台北市，所以呢就有建制到这个炮台，这个又是另外一个故事。所以后来我觉得原来左岸跟右岸都是有紧密的结合，只是我觉得我们现在才开始到再了解了。总而言之，希望大家有空就多来稻稻埕走一走，然后呢除了去喝咖啡之外，有空的时候也可以去游河。就像我常常讲的，去巴黎当然游塞纳河，去伦敦就是游泰晤士河。当然，就是如果在台北市，那你就游一下这个淡水河吧。我们下次见，拜拜。